啊，虽然可能有的人第一次到咱们当中来呀，还有一点点不习惯哈，但是啊，在爱的氛围里边，人们就会学会爱，在爱的氛围里边，人们也会感受到爱。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以前呢是和弟兄姐妹一直在讲一个系列，是做主门徒系列，因为我们教会呢是今年的主题是说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啊，做贵重器皿的弟兄姐妹，耶稣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然后来跟随他啊，成为他的门徒。所以前差不多两个多月，我们一直用这个时间呢，和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主题，就是啊，做主门徒。我和弟兄姐妹呢讲了八次的这样做主门徒哈，跟从基督啊，生命啊，重生得救，生命圣灵律啊，门徒的使命，门徒的责任，门徒的代价和门徒的赏赐及果子。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要转到另外一个啊题目上面去，就是啊家庭系列。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人都工作，对吗？现在你在工作哈，那么你没有人是在工作以后啊是睡在公司的，就算你加班加得很晚，然后你还是要回家，在家里的时间呢，你算算你的比例，在家里边时间要比公司里边长啊。当然我弟兄姐妹说啊，我你说我还没有结婚呢，好，一样我们要进入家庭的系列，就是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你可能说我已经老了啊，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看神在我们当中的祝福。因为的话，我们看见现在的世界的这个婚姻呢常常会出状况，因为不明白的啊家庭的意义。在没有认识主之前，包括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之前呢，就进入了婚姻，就成家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问题，不是吗？因为我们还没明白圣经的意义，没有明白婚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你说我不知道，对了。那么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子结婚的呢？因为你是按照世俗的概念，按照世俗的传统来成家立业的。父母就是这样过来的，对吗？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生活的。啊，你说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子过的，弟兄姐妹没有错，这是我们没有认识主的状态，就这样子。可是的话呢，原来以为的话，家庭很简单呢，对不对？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嘛，然后或者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以为一加一等于二，你就会发现在生活里边的一加一答案很多。常常的话呢变量很大，对不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会在这些问题里边，你会非常的怎么说，消耗生命，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本来婚姻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在世界上我们看见当前的婚姻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其实呢，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也出现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活。你说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吗？对。那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结了婚以后，我们现在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婚姻要怎么样子生活？你不能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的婚姻还是照着我世俗的说法，照着世俗的做法，习惯的做法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做基督徒以后来认识我们的家庭，来认识我们的婚姻状态。所以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你说哎，我还没有结婚呢，感谢主，这是你的一个福分。在没有结婚之前，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你就认识到主的心意。我告诉弟兄姐妹，圣经里边给我们保证，照神的心意而生活，照神的心意相爱的，这样的家庭没有不幸福的，因为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这样子的保证。那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现在做了基督徒，你可能说哎呀，我家里边还有一个不信的，一对丈夫不信，或者说是妻子不信，弟兄姐妹这个是蛮磨人的哈。可是你还是要照着主的心意来做你的那个 part。 神怎么样教导你，你比如你是做丈夫的，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做丈夫。如果你是妻子，不管丈夫信不信，你要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妻子，那你要尽到你的份呐。所以神只是让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份呢，这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在圣经里边来认识到的。还有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影响实在大，包括很多传道人的家庭也都不和谐呀。 你去啊、看看，你去查考一下子，可能说在这个传道人的婚姻里边也会受到世界的搅扰，受到现今世俗的这个影响，因为没有造神的心意生活，所以说生活里边也没有见证。那我们在这里边说如今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进入家庭，照着神的心意来转到一个系列里边。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的话呢，门徒是讲到个体的器皿来跟随神，受被神浇灌被神建造，非常的宝贵。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家庭是上帝为我们制作的成套的器皿，所以说不是一个器皿，在家庭里边可能上帝给你做成成套的，就像你家里边的碗碟一样，一大一小，一大一小，所以都有各自的功用。神在我们家庭里边要造就家庭，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丈夫做器皿，妻子也做器皿，父母做器皿，儿女也做器皿。所以说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呢，能够在神的心意里边得到宝贝啊，神宝贝你的家庭。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啊，不单是包括婚姻和夫妻哈、其实家庭里边包括个体的，比如说丈夫妻子，我们还包括儿女，包括父母，所以我们各样的角色都应该尽到自己的供应。那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边能够让大家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来建造家庭，来制作我们的关系，使我们真的能够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仅仅是事业成功，我们有很多的钱，我们住的也很棒，我们的出入，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手头都很大方，但是如果你婚姻不幸福，你的夫妻关系不和睦，弟兄姐妹，你就会觉得纵然你有很多的成功，但是很遗憾，你没有是一个圆满的，没有一个是一个完美的生活哈。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家庭建造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建造夫妻关系，包括建造丈夫。弟兄姐妹，我们的丈夫啊，神命定是在家里边做头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被建造，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头，就是你妻子特别听你的话，凡事顺服你，你也不知道如何的带领他呀。所以弟兄姐妹，神给做丈夫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你成为家庭的属灵的头，你要知道如何带领这个家庭。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发现神在家里边也建造妻子，建造妻子让妻子成为一个贤德的妇人哈，然后的话使丈夫一生有益无损，成为丈夫非常好的这个帮助者，这是圣经里边的心意。那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在圣经里边来做父母，自己作为榜样，成为儿女的榜样，按照心意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这就成为儿女的祝福啊！弟兄姐妹，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家，当你听到我这方简介以后，我相信你对神心意当中的家庭应该有个概念，所以盼望你的话呢，跟我们一道进入这个家庭的系列，然后的话呢，在未来的生活里边，在未来的时日里边，我们要建造家庭，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啊。那世俗的家庭啊，和我们基督徒非常不一样，会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撒旦从开始就破坏婚姻，破坏家庭。所以愿意弟兄姐妹记着这个家庭系列，我们来堵住破口，堵住家庭的破口，不要让撒旦再来在你家里肆意的偷窃、杀害、毁坏，叫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也彼此建造，也创造家庭的幸福，其实也是建造教会主的身体。那我们今天再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上面来了哈。今天所读的经文的话呢，是告诉我们上帝不单造了人呐、上帝还创造家庭，上帝对家庭有设计。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因为有圣经，有蓝图，有设计，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设计来做就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所读的圣经啊，有这样几个主题信息了，有这样的信息，说第一个是一个孤单的心呢，因为圣经里边是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弟兄姐妹，这个上帝他知道他造了亚当以后，也是造了那人以后啊， 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你看看他下边这几节，就是告诉我们亚当平常的生活是干什么，亚当平常的生活是在做什么，是不是？说耶和华神用泥土，用土啊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们的名。我们看亚当和这个动物啊和所有的周围的环境相处和谐，而且的话跟他们关系特别的密切，还给他们起名字。然后的话呢，亚当给他们起了名，神也认定这个名字。你就看亚当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和这些飞禽啊走兽啊野兽啊打交道。当然那个时候野兽不像现在的野兽老虎啊吃人的哈，那个时候不吃人啊，因为是非常的和谐，人在没有罪的状态里面。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却看到一颗孤独的心，你知道吗？因为亚当非常的孤独，因为还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这是我们看到下一节第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呀。所以圣经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造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家庭其实不是家庭，只是一个人哈，还没有家，远处于不完美，不完美，只因为只有一个人嘛。你想看，广阔天地，哇，大好的环境，朗朗乾坤，只有一个人。弟兄姐妹，就他一个人呢，不像今天，你走到哪里都是人，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人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当你喧嚣的时候，你愿意进入回归安静。当你特别安静的时候，你又进入这个人的这个喧嚣里边去。所以人就是常常这样，城里边住惯了就要到农村去，是不是？农村住惯了要搬到城里边去。弟兄姐妹，这是人心呢，没有完全说成就任何一个方面。亚当也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给他造了那么好山好水，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啊，只能天天干一件事情，和周围的走兽啊飞禽打交道。有一句话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呀，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也是这样子的，很寂寞。这是当时家庭的初期的背景，他走到哪里都是形只影单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他打交道，但是不能够完全来满足他的心，他总感觉到缺少什么。为什么？缺少这个祖奶奶呀，是不是？因为上帝还没有创造亚当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想想看，回想当时的状况。如果把你一个人放在一个原始森林里边，啊，纵然这个鸟语花香，纵然这个非常的美好，可是弟兄姐妹，你不会在此就觉得满足了。没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去旅游啊，你可能也出差呀、啊，你去到一个好的地方，你亲爱的人可能没有和你同行，所以这个时候你总是想，哎呀，这个地方这么好，我的感受这么棒。哎呀，真巴不得我的爱人在这儿，真巴不得我太太，真巴不得我先生在这儿，是不是？然后你做什么？你就可能拍一些照片回去秀给他看，是不是？我们很多旅游的人也是这样子，愿意把我们那种当时的那种情景啊，透过照片，透过录像记录下来，回去和别人分享啊。所以弟兄姐妹，人不是孤单的造物，人是需要有陪伴的，人是需要有陪伴的。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看到上帝太了解他的造化，所以说神就知道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有伴，生活有伴，叫我们家庭有伴，叫我们事业有伴，叫我们生命有伴。所以这个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所以神说独居不是他的意思，至少那个时候神啊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啊。也有弟兄姐妹听说，可能是其他传道人就讲说那人独居不好，是说男人独居不好，言外之意那是女人独居好。我倒不觉得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可是真的是说神就看在那个当时那个弟兄啊，那个亚当的状态，就说他独居是不好，这表明一个人的心灵他需要陪伴。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上帝就造了这个夏娃来帮助他。那为什么要有陪伴呢？至少说当时就如果亚当没有配偶的话，那就只是他一个人了，那上帝的计划就不能完全的成就了。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有一个计划，是要人有后代呀。 弟兄姐妹，如果光有亚当没有夏娃，我们就没有祖宗，就没有父母，也没有今天的我们。所以神要给亚当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哈，有一个山东的牧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绑住他哈，把他给绑住了哈，就是把他给帮助哈，不是绑住啊。愿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不要绑住你的丈夫啊，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好，我们看看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哈，看他孤单，知道他的寂寞，所以神也有这样的计划要来帮助他。所以呢，神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这一个奇妙的一个礼物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是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上帝不单用泥土造了人，可是的话呢，上帝没有接着再用泥土造一个配偶给他，而是叫这个配偶和这个人呢、有血肉的关系啊，这是一个血肉的关系。所以造夏娃的时候是用亚当身上的一个部分来造的。你看这里边讲，上帝让夏娃沉睡啊，要亚当沉睡，就取出他的一条肋骨，然后就把肉皮合上。我们看，亚当是神让他睡了一觉哈，睡了一觉以后，他取下一条肋骨把它合上。那么在亚当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他就有一个陪伴了。这很有意思，上帝在这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上做的一件大事，不单造男人也造女人。那么这个造女人呢，是世界上上帝所做的一个大手术啊，这是圣经里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手术哈，是上帝亲手做的，是上帝伸手，上帝做我们就简单多了，是吧？不用医院，不用病床啊，也不用医药，不用手术刀，不用消毒，不用护士。所以神做这个事情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有能力了。所以神造了这个女人的时候是独自完成的。那为什么我们看神用肋骨来造夏娃啊？神学里面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意义，它表明了男人和女人原是为一体的。弟兄姐妹，这个夫妻在神的心意当中本是一体的，你可能还没有找到你的配偶，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神是给你预备配偶的。一旦你找到配偶，神说你们是一体的。所以这是神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心意，夫妻是一体的。那另外的话，神造女人不用男人的头骨啊，没有造用你的头骨造，而是告诉我女人不要高过男人呐、不要成为男人的主啊，这个主脑。那也没有用脚骨去造女人，所以我们不要被把女人踩在脚下，而是用肋骨表明女人和男人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平起平坐的。用肋骨呢，也表明在男人的臂下受到男人的这种保护。那肋骨的话呢，也挨着他的心，更表明女人和男人是所亲爱的啊。这些里有很多很美好的意思了。我们感谢主，就是说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我们觉得很精彩的就是，当亚当当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肯定很 surprise， 对不对？就像我们小朋友这个 peekaboo 一样的哈，他在蒙上眼睛捉迷藏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一个女人，你知道吗？神把这个女人领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你想想，亚当相当的这个震撼，相当的惊奇，因为亚当还没感觉到什么，就多出一个人陪伴来了。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地方真是神特别的爱亚当，神特别的来爱家庭，所以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你知道亚当怎么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感觉到这是圣经里边最早的诗句，我想也是人类最早的诗啊。人被造的时候都是诗人呢、你看看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多好的诗句啊。所以弟兄姐妹，不一定非要用五言呐、七言呐才能表达诗，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这才能表达诗，而是说当人呢一旦有赞叹， 一旦有赞美的时候都可以表达，那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是我们的老祖宗很浪漫吧，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物理男哈、啊，或者是这个理科男都很木讷，哎，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的浪漫的哈、啊，会出口成诗的。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告诉我们这是一件亲密的事，这是一个激动的事情，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因为神知道人需要伴侣，所以神就为他造个伴侣。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夫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伴侣，所以婚姻的概念、夫妻的概念都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就给我们在这里写得很明白，当然其他的地方也写到，那我们还会在后边的部分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分享。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夫妻啊，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像亚当夏娃这样的亲密，有多少的丈夫你还觉得你的妻子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和他是那样的亲密，还像你当初结婚一样子的亲密，是不是现在感觉到这个时间过了，很多的时候两个人关系不那么和谐，你知道就会出现不是骨中的骨，是骨中的骨刺啊，肉中的肉瘤啊，常常成为你的麻烦啊，成为你的这个头疼。弟兄姐妹，圣经神是告诉我们夫妻要成为骨中骨肉中，所以这是神对圣经，神对丈夫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姐妹啊，当姊妹的啊，妻子你也问问你，你是不是你丈夫的骨中的骨刺，你常常成为他的麻烦，成为他的头疼啊。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神创造婚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个大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婚姻是何等的祝福，不单是养育后代，不单是彼此愉悦，弟兄姐妹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愿意看到神在圣经里边对我们夫妻的心意，对家庭的心意都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来表现出来。下面再和弟兄姐妹讲，就是说讲到进入心灵哈、啊，心灵之约，心灵之约是告诉我们神有这样一个命定，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弟兄姐妹，我们先看上帝给亚当这样子宝贵的礼物啊，才有了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意义。所以婚姻的意义是心灵之约呀，它是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约定，是神为二人所设立的，在这个婚姻的基础上你才会有联合，你才会有沟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是这样的状态。刚才这段圣经表达了三个 C 啊，我们用英文稍微简单一点，一是 covenant， 是表明夫妻是一个约定，神圣的约定。第二个，在这个约定当中他们有连结，生命的连结，身体的连结，心灵的连结，所以是有一个 connection 啊。那么还有他们有 communication，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赤身裸体，他们不感觉到羞耻。弟兄姐妹，这完全是在一种非常圣洁无罪的状态里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所设计的婚姻有这样子美好的祝福，当你在这个约定里边，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就临到你。我们不管连结也好，我们不管沟通也好，都是非常的蒙福啊。我们来看，那么先讲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表明男女的婚姻呢，在男女婚姻以后，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超越其他的关系，这是神在圣经当中的命令。你说我从咱们中华文化里边出来的，我们的文明或者我们的文化里边常常是这个分的不是那么清，父母啊、儿女啊、夫妻啊，这个在一个家庭里边的关系是都没有那么重要，好像是又都是那么重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结婚了以后还把父母当作最重要的关系，有的呢是结婚以后把儿女当作最重要的关系。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神给我们的定义，神给我们的规定是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可以逾越，可以超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为这是说男人和妻子的联合。弟兄姐妹，是一个联合呀，所以这个联合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按照神的设计来联合的。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表明婚姻的制度，弟兄姐妹 一夫一妻的制度。那这个制度就规定了神心意当中的婚姻，是神心意当中的夫妻的概念，神心意当中的家庭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或者说是古代的世界，未来的世界，我们不管怎么样走向，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来看神最初对婚姻的设计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多夫多妻不是圣经的概念，同性婚姻不是神设计的概念，婚外情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凭什么说哎呀，基督徒我们不主张，我们反对同性恋？因为在这儿，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原因在这儿。为什么不主张婚外情、婚外恋？就在这儿。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婚姻的祝福和定义都在圣经里边出来这是告诉我们夫妻是神所设计的。那么他给我们讲的是夫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神所告诫我们的是这样子的意思。耶稣把这段话也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姐妹，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情欲的事来分离家庭，分离神的这个婚姻的概念。往往当人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家庭的破裂也好，子女的这个受苦也好，全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性所造成的。那么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到就是夫妻之间的联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哈，我们成年人我们就知道，在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有爱的吸引和爱的这种赞赏。夫妻不仅是要在一起的更是心灵的吸引和肉体的结合。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告诉我们，圣经的婚姻爱情不是柏拉图式的。弟兄们，有没有听到社会上讲柏拉图式的爱情什么光光心灵的吸引？弟兄姐妹，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完全是一种所谓的精神恋爱，那是魔鬼骗人的把戏。没有人两个人可以精神恋爱，恋爱到程度，你是会发现所有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最终都是成为婚外情，都会成为你婚姻的坟墓。弟兄姐妹，这是违背圣经的。因为神在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不单有心灵的吸引、心灵的约定，我们还有肉身的这种结合。所以他告诉我们一种叫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里边明确的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在一起是神所祝福的，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在夫妻之外的那些感情也好、爱情也好、肉体也好，都是神所要定罪的在我们在这里边来看这是我们回到圣经里边家庭的概念、夫妻的概念。那么下面又讲的话呢，讲到夫妻二人持身肉体并不羞耻，所以这里边讲到一个沟通的问题，讲到一个 communication。 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持身肉体相对，弟兄姐妹是神所祝福的，这里边没有猜忌，这里边没有罪恶，这里边没有怀疑，这里边没有羞耻，没有隐藏，没有遮拦。为什么？因为是圣洁的状态，是完全透明的关系弟兄，是完全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一种透明的关系，可以赤裸相对。弟兄姐妹，在婚外的这些关系里边，你会发现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彼此感到非常羞耻的，除非他已经在罪恶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弟兄姐妹，当如果你要是按照神的心意，或者当神造人的时候，你还有一点良知、有点良心在里的时候，当那种不在婚姻状态里边所发生的那种情欲的事，他是感到羞耻的。那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哈。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完全透明的关系，所以夫妻之间照着神的心意是彼此相爱的，照着神的心意有心灵的沟通，有肉体的连结，同时的话呢，也是 说这对夫妻关系是神所祝福的，完全的这种透明状态。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可以想想你周围的婚姻，或者你自己的婚姻，是不是和你的夫和你的妻有这样一种透明的状态？你是不是对他有猜忌？你是不是还防着他？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丈夫电话一响马上出去，我去接个电话啊，回来以后这电话藏起来啊。有的时候丈夫不敢让妻子看他电话，为什么？里边有很多的勾当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表明什么？表明你没有办法和他完全的这种透明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在金钱上面的账户上面，你也不敢告诉你有几个账户，对不对？因为你的钱不知道藏到哪儿去。弟兄姐妹，这里边都是为很多的事情创造了那些罪的那种诱惑。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你的婚姻家庭里边，你要看到神的祝福，你要看到神的设计，你要真的是在神的心意中，走在神的心意中。其实弟兄姐妹，你特别的应该说心灵愉悦，你不累，你活得不累。弟兄姐妹，当你如果把你的钱藏起来的时候，当你把你的那个什么很多信息藏起来的时候，你生怕有一天做梦的时候都说漏嘴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没有那种多余的那种思念，没有那种多余的思维。弟兄姐妹，这个婚姻是神所祝福的，你也是活在神的命定里边哈。那么还有我们就讲到，这是神所给我们设计的婚姻的理念和状态。所以圣经的话是我们弟兄姐妹家庭的基础，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幸福的基础。神要祝福我们呢，不单要祝福个人，也要祝福家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家庭，我们要盼望神来给我们设立家庭，按照神的心意设立家庭。所以家庭的基础是夫妻，对不对？那么夫妻的婚约是神所设计和神的心意，夫妻之间要成为彼此的祝福，不要成为彼此的妨碍，不要成为彼此的累赘和伤害。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家庭这个系列的时候，愿意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所不断的教导，会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现在的家庭更加幸福。没有家庭的，我们进入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愿意咱们的教会成为许多幸福家庭的一个集合。那还有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要兴起家庭的各自的角色啊，做丈夫的就做好的丈夫，然后做妻子就做好的妻子。为什么这么讲到进入一个家庭的系列？就是因为在我们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姐妹们进入这个门徒培训的状态特别热心，但是弟兄姐妹，当姊妹们要带领弟兄的时候，你知道会很大的一个应该说什么呀？很难的了。所以当丈夫兴起的时候，去带领这个家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带领妻子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妻子反过来说要带领丈夫往前走，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盼望一个家庭不单是能够现在你很幸福，而且在神的心意当中更加幸福。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神所给我们设计的婚姻，还没有明白神所给我们设计的婚姻的角色，没有进入那个角色，我就慢慢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来学习进入那个角色。如果今天你可以说，哎呀，我把你今天的婚姻状况你做一个这个衡量，你做一个这个 evaluation， 当半年或者一段时间以后，你听了以后我们家庭系列以后，你再做一个评估。哎，你说我听了这个牧师的信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操练这样子的生活。那弟兄姐妹，你再看一下，是不是你真的照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你的家庭更幸福，你的心灵会更加的幸福。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透过这个家庭系列来认识神在家庭里边的设计，神在家庭里边所有的祝福。所以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不单是说基督徒了，而是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不单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蒙福，要成为整个教会都蒙福的这样一个神的身体。所以我们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系列里边都能够有所得着。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圣洁尊贵的名，主啊，你的名何其美。 主啊，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各自的生命和家庭生命里面，主啊，你都有心意。透过圣经，神你叫我们活出你的心意来，透过圣经让我们认识神你对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妙。主啊，我们愿意婚姻成为夫妻彼此的祝福和帮助。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家庭走入神所设计的婚姻，进入神所命定的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